美国筹划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以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证实，阅兵仪式正在计划和筹备当中。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与长期盟友日本团结在一起。
中国公布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认识、保护、利用、参与治理北极。美国有分析称，中国试图在北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2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随英文头条，我们来看，在美国政府预算到期的前一天，参议院的领袖们星期三达成了协议。这项方案呢，将提供维持联邦政府运转两年的资金，但是没有解决引起激烈争议的移民问题。
这项方案将在两年期间为美国政府开支增加3000亿美元，用于国防和国内项目，结束了多年的自动减支。共和党人批评自动减支削弱了美国军队，而民主党人则认为自动减支伤害了弱势民众。
美国筹划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证实了这一消息。来看报道。
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了川普总统要求举行大阅兵后，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二晚间称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也证实举行阅兵仪式一事正在计划筹备当中。他说，川普总统非常支持美国的伟大士兵们，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安全。他已经要求国防部探讨举行一个庆典，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在庆典上表达他们的钦佩之情。举行阅兵仪式的日期尚未最后确定，5月28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7月4日的独立日都在考虑范围之内。此外，11月11日的退伍军人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国防部比较倾向于这个日期，认为可以使阅兵仪式减少一些政党色彩。华盛顿邮报称，川普曾多次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表示希望举行一场阅兵仪式。上月18日，这一想法引来了转折点。当时，川普在一次有国防部长马蒂斯等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说，他希望举行一次大阅兵，而这番话被理解为总统命令。美国几乎从不举行大规模阅兵典礼，在例如独立日这样的大型庆祝活动中，即使有军人参加，也并不展示美国的军事装备。
有关今年内举办军事阅兵仪式，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掌握到最新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好了，我们知道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川普总统打算要来举行阅兵，那么国防部方面呢，昨天已经是承认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亲自来到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向记者说明，那么他表示说呢，的确没有错，他证实川普总统要求国防部来筹备准备这个大阅兵的事宜，而现在国防部也已经在准备了。我们来看一下马蒂斯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我想在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总统对军队的感情和尊重，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选项，将他们送到白宫做决定。就阅兵而言，总统尊重和喜爱军队，我认为他要求这个选项就反映了这一点。
是，而我们知道呢，在去年11月，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中就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典礼。那么呢，川普总统当时是不但在推特上发文赞赏习近平主席，并且呢，他还对随团的白宫记者说，他说呢，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个阅兵的说法。那不过呢，这个白宫记者就问桑德斯说呢，一般来说世界上会举办这样军事大规模阅兵的国家都是像中国或朝鲜或是像俄罗斯这样子的国家，那美国今天一旦准备要来举行阅兵的话，是否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影响？那么对此呢，桑德斯有所回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怎么说。
我认为有很多方法，还没有任何决定或定论。
还在早期的讨论阶段，总统在考虑不仅是他，而是整个国家能够一起显示对军队的支持和尊重。
And show support and honor our military.
是，那在今天桑德斯回答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说，桑德斯并没有用到阅兵这两个字，而是用到仪式。那么在昨天晚上白宫发出来的声明稿当中呢，桑德斯也是没有说到阅兵这两个字。所以是否真的白宫方面也有所担心说，像军事阅兵这样子的一个典礼在美国举办的话，将会影响到美国的一个形象，那以后可能会改用其他的方式来对来举行，来展示说所谓川普总统对军人的尊重，目前还不得而知。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现场报道。
好，我们来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地震表达慰问。另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拉美国家讨论共同合作打击毒品走私以及朝鲜核威胁问题。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在韩国平昌即将开幕的这个奥运会啊，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发展，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已经离开哥伦比亚，前往他拉美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牙买加。蒂勒森国卿在哥伦比亚的一场记者会当中呢，又被问到美国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是否有计划和朝鲜的官方代表团来见面。对此呢，蒂勒森表示还要看看事态的发展如何，他并没有完全排除这可能性。另外呢，蒂勒森在拉美访问的时候呢，他也感谢当地的一些国家继续对朝鲜的来施加外交压力。下面我们来看看蒂勒森怎么说。
Also want to note our appreciation for Colombia's full support.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充分支持美国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关切。美国感谢哥伦比亚在上个月派遣官方代表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讨论朝鲜核扩散问题的会议。哥伦比亚政府支持这一国际努力至关重要。这个联合声明充分表达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朝鲜必须去核化，放弃发展核武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呢将参加这个平昌冬奥会，而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将出席冬奥会。韩国媒体正在猜测两个人会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拉丁美洲呢还要感谢各国，并且敦促各国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打击毒品走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哥伦比亚在减少古柯种植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让他备受鼓舞。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lombia to support these efforts.
我们会持续和哥伦比亚合作支持这些，我们也可以努力提供协助，这也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共同挑战，一起合作打击国际犯罪组织。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建立的犯罪网络给哥伦比亚人民造成重创，也对美国人民造成重创。
蒂勒森发表这番讲话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限制对毒品输出国的援助。哥伦比亚通过哥伦比亚计划接受美国大笔资助，这是一个结合了美国外援、军事和外交的项目，目标是打击哥伦比亚毒枭以及左翼叛乱团体。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晚间呢将返回华盛顿，并且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预计呢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呢将是主要的重点议题。美国质疑中国并没有确实的打击中国公司在公海上面的非法交易。林森，
荣翔，刚才我们提到台湾发生了大地震，那么有几十人是下落不明，200多人受伤。那么美国国务院对这一事件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对于死伤者还有家属呢，表达最深的哀悼之意。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星期二深夜发生里氏6.4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塌陷后，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到目前为止，当局确认地震中已有6人丧生。
刚要睡着，
然后来就整个断电倒了嘛，
门都开不掉，开大
门都开不了，从窗户跑了。
有几个人？几个人？
两个人。
大家都顺利出来的吗？
我爸还在上面。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花莲县有200多人受伤，其中20多人伤情严重。台湾消防部门表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干扰了电力和饮水供应，数千住户受到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救援团队将继续加强受损建筑的支撑，以便让搜寻人员进入内部彻底寻找受困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前并没有传出美国公民受伤或是死亡的报道，而美国在台协会呢也密切了和台湾政府密切协调，并且表示愿意随时提供援助。林森、
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正在东亚进行访问，并且出席冬奥会。彭斯是否会与朝鲜官员会面，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关切。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介绍具体情况。
好的，主持人，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京和首尔，希望寻求强化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对平壤实施最大的压力，迫使朝鲜能够放弃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核武器的研发。那我们也知道呢，彭斯副总统呢将在星期四在韩国首尔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时呢星期五呢他也会出席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不过各界最关注的议题可能还是副总统彭斯是否有可能在冬奥会期间与朝鲜的代表官员举行会面。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议员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不清楚行政当局是否对于这些会谈设置了任何条件或前提。我在过去24小时没有和他们任何人有过沟通，所以我很难做出评论或者预测。所谓的可能的会谈指的是什么意思？当然，除了会谈之外，你没有办法解决分歧，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设定任何限制。
外交选项总是聪明的，解决朝鲜问题没有军事选项，我们必须改变朝鲜局势，他们才会改变目前核武项目的发展方向。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任何建设性的参与机会可以改变朝鲜半岛目前形势的话，都很重要。
有关会谈的说法一直在流传变化，全面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朝鲜无核化是我们政府一贯的目标。为了会谈而会谈当然不是个好主意，但这显然不是彭斯副总统和蒂勒森国务卿的意思。
我认为会谈将会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要进行接触，了解彼此。这次的冬奥会外交是个好机会，如果我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就太好了。
彭斯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曾经提到，总统川普曾经说过他始终都是相信对话的。那么同时呢，彭斯在日本他还提到了美国政府即将宣布最新一轮对于朝鲜将实施最严格最有力的经济制裁。在被问到有关这个制裁的具体内容时，议员则是不愿意向我们透露有关的细节。不过呢，他向我们表示，这个美国实施制裁的目的始终如一，就是要朝鲜半岛无核化。继续来听听议员的说法。
我无法提供具体细节，但我认为国际压力十分重要，也传递了一个讯息，一个拥有核武的朝鲜半岛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因此希望大家能努力找到一条渠道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好的，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易华发回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很快将会宣布对朝鲜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和最激进的经济制裁。
在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后，彭斯表示，美国将继续对朝鲜施压，直到平壤一劳永逸地放弃他的核及弹道导弹项目。
Together with Japan.
我们与日本以及我们的盟友们一同向世界宣布，我们将继续向朝鲜施以最大的压力，直到对方采取切实的步骤，实现完全的、可证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今天宣布，美国很快将推出对朝鲜最严厉、最激进的一轮经济制裁。我们将继续孤立朝鲜，直到它一劳永逸地永久放弃其核弹及弹道导弹项目。
彭斯还重申了美国对盟友日本的支持，表示两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完全一致。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会与长期的盟友日本团结在一起。
彭斯此次访问日本和韩国，意在朝鲜核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安抚并巩固美国和两个盟国的关系。
美国与你们共同面对这次挑战，我们将继续和日本人民、韩国人民以及我们在本地区的盟国和伙伴站在一起，直到我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全球目标，并结束朝鲜对本地区和全世界的挑衅及威胁。
在韩国寻求冬奥会开放外交之时，彭斯将于星期四抵达韩国，推动美国政府针对朝鲜的最大压力策略。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向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发出传票，要求他出席委员会的调查。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班农原定星期二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但是他没有现身，他有可能因为拒绝回应传票而受到蔑视国会的指控。中国公布北极政策白皮书，强调认识、保护、利用、参与治理北极。美国有分析称，中国试图在北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美铁公司最近两个月发生三起严重伤亡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安装主动列车控制系统能有效避免悲剧的发生。北京一向将美中贸易视作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最近美中经贸关系中发生的相互指责和调查，是否说明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在动摇？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筹划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国务卿蒂勒森重申与哥伦比亚合作打击毒品走私。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将对朝鲜实施有史以来的最强硬制裁。中国国务院近日公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白皮书强调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美国专家警告中国试图在北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今天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来介绍具体的情况。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发布的白皮书里，中国提到了说中国是一个北极事务的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并且是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比如说要利用这个北极的资源，以及说这个参与治理北极的这个事务和国际的合作。那么关于这么一系列的目标背后，中国这个关注北极的具体的目的是什么？美国的专家怎么看？
是，就看起来就是他讲的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是有没有真实的企图哈？
对，
我昨天参加了一个电话会议，那么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呢，包括一个新西兰专门研究这个中国的极地政策的一个专家，然后还有美国前那个美国国务院管理那个海洋事务的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还有美中关系的专家。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那个管理海洋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呢，他就说中国公布这样一份极地报告，这样北极政策呢，应该是应了这个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要求，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把自己在北极的一个企图透明化哈。但是那个新西兰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觉得就是说，即便中国就是公布了这样一份政策，然后呢，而且也展示了自己的信心和自信，但是呢，只是提供了部分的信息，因为你看到了他在那个政策主张当中谈到的更多的是如何开发这个北极的资源，然后还有那个北极的航道，但是对这个北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他就根本就没有谈到，所以他说这是提供了一个部分的信息。然后呢，他还说北极的极地地区，包括那个深海的海床，还有其他空间，已经成为新的这个战略领土。那么掌握这方面的资源呢，对中国将来成为一个这个世界大国有那个重要的发展意义。然后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呢，那个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一个主任，他叫戴博，他就说中国的这份报告很显然也考虑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担心，比方说他报告对中国是否会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以及对那是否会尊重那个土著人的这个生活等等哈，都做出了一些解释。然后那个报告当中说了，说尊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基础，然后呢，尊重是要尊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尊重北极土著人的这个传统和文化哈。
是，我们知道像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个中国提到说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我们知道现在对于这个北极事务，其实国际上现在遵守的其实就大部分都是在遵守这个以这个为框架来管理这个北极的事务。那中国现在这样表态，中国到底能不能做到，或者说美国的专家有没有这样担心呢？
对，那个专家们提出来，其实觉得比较那个有讽刺意味，因为在那个南中国海，那么中国的做法很显然是根本就不尊重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首先他在2013年这个是菲律宾根据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提出了一个诉讼，然后做出了裁决，那中国是显然是无视的。而且中国现在在那个联合国在南中国海，然后呢继续填海造岛，也继续的军事化，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方面中国根本是不遵守。所以这个戴博就是那个联合国就是威尔逊学者中心的这个戴博，他就说我倒要想看看那么中国是到底如何遵守这样一个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国的企图呢，大家说的就是说中国的一个那个报道那个政策报告上肯定是没有说到回避了这个正式的这个军事和战略企图，但是中国的媒体上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了这个中国这个北极航道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首先一个战略意义就是说它可以打破这个中国的这个太平洋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一个控制，他说通过这个水道之后呢，你首先可以绕开这个太平洋的水道过来，所以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北极地区呢也是就是一些核大国发送那个洲际导弹的一个通道，所以这样子如果中国能占领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就是说我看到的专家分析来说，他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长期的目标，因为北极航道的这个就是现在是说是冰雪消融，然后北极航道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实施起来可能还是要很多年之后的事，可能要到2070年，对吧？
好，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北京的这个冰雪在融，北极的这个冰雪在融化，那么更多的航道是有可能会被开通的。那么在这方面，中国就提出在北极打造这个冰上丝绸之路，包括这个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标题下，它也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拉斯加是曾经联系过，希望阿拉斯加来这个参与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对于这些中国提出的这些主张，这些比如说像冰上丝绸之路，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的专家是怎么回应的？
那么这个其实他们在昨天就是在那个电话会上，大家也特别提到说我们美国有对美国有什么样影响，美国有什么反应。然后呢，美国专家提出的说，其实到目前为止应该就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那么美国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影响力之后的影响力。然后这个美国主管那个海洋事务的前官员还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在北极所做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是积极的，而且是有建设性的，并且也没有任何引发争议的动作，但是需要担心的呢，就是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就通过北极通道开通之后，那么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么中国美国对这个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呢，这个威尔逊学者中心的中美研究所的这个戴博，他就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中国把这个丝绸之路纳入“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之下，他说，那很显然是要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世界秩序，因为这个什么丝绸这个“一带一路”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他说这都是那个习近平对于中国将来在世界上要承担、要担当什么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表述，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而且对中国的表述应该是要拒绝和不承认。
是包括中国是不是想制造这个北极的这样一个新规则哈？也有声音是提到说，这个现在中国其实是在和俄罗斯在北极方面有这个合作。
是。
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那他对于中国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顾忌吗？
对，他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其实俄罗斯呢，这次在就是打造北极的这个冰上丝绸之路上面，俄罗斯起了主导的作用。他说对俄罗斯来说，无论是从国家安全，因为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说北极的那么大一个海岸线都是俄罗斯的，那在这些方面它都是大国，然后所以把中国就是说运用中国的这个财力来帮助打造，那么俄罗斯呢就是说完全是个获益者，而且是不可能受到中国的挑战。他说从资源方面来说呢，中国可能是只能会付出符合市场价格的一个资源从那边获取，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非常感谢思阳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报道，
谢谢，
谢谢。
今年的新加坡航展吸引了100多家美国公司参展，那么新型的战机成为关注的焦点。来看报道，
在新加坡航空展上起飞升空。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信息，有170多家美国公司正在参与这场每2年举办一次的展览活动，这些公司占据了将近1/3的展览空间。这场展览的特色是有来自48个国家的1000多家公司参与其中。参展的美国武器装备包括 F-16C 型战斗机、美国海军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以及一架由波音公司制造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B 型战斗机在此次空展上发布。这2架战机能够短距离起飞并垂直降落。领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35 型战机国际销售团队的史蒂夫·奥佛说，美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军方已经在这架第5代战机上投入了600亿美元。这架战机配有先进的传感器组件，备有能力在不被探测到的情况下悄悄抵近敌军上空。奥佛说，这架战机具有优秀的逆踪能力。
它具有隐身外层，没有人看得见它，但是它却能够看到战场上的一切。我们将这些战机联网，他们可以在非常高的带宽中相互通讯，就像你家里的高带宽的互联网。
美国负责监管武器销售的高层外交官表示，他在亚洲可以看到对于美国武器装备浓厚的兴趣。 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蒂娜·凯达诺大使正率领一个庞大的美国代表团参加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新加坡航展，并敦促东南亚各国政府购买诸如 F-35 这样的由美国制造的武器。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和波音沟通的不错，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其他公司，小型和大型的公司都看过了。我想对这两类公司都表示鼓励，每个人做的都非常出色。美国政府来这里支持美国的就业，并且支持我们的区域伙伴，为了他们的安全做出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川普政府去年12月概述了美国新的安全战略，其中强调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加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指责对方在这一地区挑起危险的提升军力的举动。新加坡航展商业交易期将于2月9日结束，此后航展将向公众开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2月6日向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等产品实施新的关税提出了申诉，并且要求获得补偿。中国同时呢向美国提出要求，就美国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高额的关税的补偿事宜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的发言人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美国 Amtrak 媒体最近2个月来发生了3起严重的意外。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指出，安装主动列车控制系统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发生。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华盛顿联合车站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
好的，主持人，星期二上午，美国国家铁路一列从华盛顿驶往波士顿的特快车，在以时速近200公里行经马里兰州时，8节车厢中的2节车厢几乎完全脱离，仅靠一条排气管联系。这班列车当时承载了52名乘客，所幸无人伤亡。但当时若是有人恰巧从2节车厢中的连接处经过，可能会造成悲剧。美国国铁发言人阿布拉姆斯表示，在这起事件发生后，已经对所有的特快车展开检查工作，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国家铁路这2个月来已经传出3起严重意外。星期天，一辆列车在南卡罗来纳州与货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调查结果显示，这辆列车在撞上货车时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而在1月31日，一辆承载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列车撞上一辆卡车，造成卡车内1人死亡。另外，去年12月，一架超过限速2倍行驶的列车在华盛顿州脱轨，造成了3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美国国铁展开调查，而针对星期天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脱轨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列车驾驶在火车脱轨之前鸣了3秒的警笛，将时速减缓到每小时80公里之后，才手动按下紧急刹车。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指出，列车系统若全面安装具有自动刹车装置的主动列车控制系统，将能够避免这起以及去年12月华盛顿州的事故。主动列车控制系统在列车进入转弯路段时，能确保列车不受人员的错误操作影响，而由电脑及时掌控列车。美国国铁列车已经安装了这个系统，但其行驶的货运轨道很多没有安装，包括星期天事故发生的轨道。美国国会最初要求铁路行业在2015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主动列车控制系统的安装工作，但由于花费庞大，受到了业界的巨大阻力，因此将期限宽延到了2018年的年底。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也在上个月致信铁路行业领袖，要求他们务必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安装工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江云发回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将对原产地美国的进口的高粱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与此同时，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发布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不利于网络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外国企业在华的云计算产业也面临诸多的限制。那么北京一向将美中贸易视作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最近美中经贸关系中发生的相互指责和调查，是否说明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在动摇？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你好，马钊教授。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中之间啊，最近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这样的调查和批评，互相指责，在近期好像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当中啊，出现的比较多，多次了。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了，或者是加剧了，给人感觉到有一点火药的味道了？
从去年整个这个一年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说这种贸易摩擦或者贸易纠纷呢，的确是出现了很多次。请大家注意呢，是两个层面上，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宏观政策方面，有一些很大的这个争执，比如说美国呢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呢美国呢也对中国单方面展开这个使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侵犯问题进行调查。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一些具体的一些层面上，你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中国呢中国出口美国的太阳能板洗衣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呢，美国要增加它的进口关税。这些都是说明呢，我们确实面临看到了这个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出现了很多这个摩擦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个贸易摩擦本身来看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解决这些贸易摩擦的这个方法上，目前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新的现象。因为你比如说就美国而言呢，美国现在呢它呢更强调的是要针对具体的行业，那么设定更具体的目标，同时呢也做好这个撕破脸面不谈判的准备，那么对于某一个单独的产业呢实行单方面的制裁。这些呢是在以前的中美贸易纠纷的时候呢美国不大采用的方式。那么随着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呢，在过去的一年中呢确实出现了这些新的一些制裁的动向。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关系呢涉及的产业是非常多的，刚才你也提到了，贸易的金额也是非常的巨大，那么两国的市场的这种依赖性依存性啊，相互依赖是非常高，那同时呢也是这样的摩擦不断。那么以往呢是美国是很多次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了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叫所谓双反的调查，而中国实施这种双反调查美国的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那么这一次呢中国也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有学者担心中国这次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引发美中的贸易战，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这一方面来说呢是中国向美国表达或传递一个信息吧，就是说呢中国现在中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中国呢也有一定的能力呢实行一些反制措施，并不是完全的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同时呢我也注意到纽约时报呢有一篇评论专门对于刚才所说的中国对美国进口的高粱实施这个双反调查，因为呢高粱本身呢进口的大概就是1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进口额度，从美中双方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贸易体量来看呢数字其实并不大。但是呢这里边呢纽约时报指出呢有很大的一个政治含义，因为呢高粱这种农作物产品呢是美国中西部这个农业州呢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吧，是大宗出口产品之一。那么农业州呢也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现在执政的共和党主要的一个选民的基本盘，那么对他实行这种双反调查或者实行一些贸易制裁呢，实际上也是要传达一种政治信息，可能会对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对于共和党的这个基本支持力量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制裁吧，或者一些提供一些信号。但是目前来看呢，不管是大的摩擦还是小的这个摩擦吧，中美双方呢基本上还是保持是比较克制的。那么在前期呢川普总统呢并没有承诺他的选战中间提出的这个指控中国是汇率操控国增加关税，那么中国呢也在释放一些这个信号吧，那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所以呢是这个大的动荡没有出现，但是小的摩擦呢还是频繁的发生。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这个今年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就是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总统实际上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提出的这个口号，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和中国这个贸易关系的问题，还有他说上任后第一天就要把中国宣布为这个货币操纵国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执政一年了，那么美中经贸关系总体来说，你觉得整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还是用刚才说过的一句话，也就是说目前来说经贸关系呢是大的动荡没有出现，但是小的摩擦呢还是不断的发生。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新的动向吧，因为我们可以比如说与川普总统的前任相比呢，美国现在的经贸政策中间的主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思想，那么要注重美国产业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就业，这个呢是在以前呢没有太多的强调，那么现在呢还是放到了一个非常主导的一个地位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解决办法的不一样，那么原来的解决办法呢或者前任的解决办法呢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希望通过呢这个双边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但是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内阁呢，他呢放弃了以往这种所谓全面贸易对话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去年年中呢曾经举行过一次中美之间的全面贸易对话，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呢来解决一些贸易中间的系统性问题，或者贸易中间的一种认知性的差距。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贸易对话呢实际上无果而终了，后来也没有再谈起。那么也就说明呢现在政府中间呢提出了很多呢他可能更重视一些短线的行为，更重视一些定点解决问题，更重视这个结果而不是谈判本身。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实际上是给这个贸易问题的这个摩擦呢提出了很多这个新的不确定的因素。
马哲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很多学者也都提到，就是美中经贸关系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性的这个差距或者认知性的矛盾这个问题，那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个认知性的矛盾呢，也就是说到底中美双方这个经贸关系如此之复杂，如此之这个依存，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根本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从去年的这个中美全面贸易经这个贸易对话中，后来中国的参与者中国的代表汪洋副总理他有一个讲话，他呢认为呢这个之所以造成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的问题呢，主要是美国落后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说他觉得美国呢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思维。那么如果这个说得更直接一点啊，如果说这个美国把对华出口的贸易限制，那么改变这个限制，那么降低到这个巴西的程度，那么中美之间的美国贸易对华的逆差呢可以缩减24%。如果这个这个出口限制呢降低到这个法国水平的话呢，那么美国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呢可以缩减34%。你从他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呢，他认为这个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但是美国的当时代表的讲话呢，这个很显然跟中国政府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认为呢，这种问题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了一个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那么其中包括比如说有些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包括中国政府呢对于本土的一些新兴产业的一个大力扶持，包括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扶持，包括中国政府的可能强迫外国外商呢向中国这个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必须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转让这个技术，那么也包括前一段炒得比较厉害的像这个这个信息安全呀，那么盗窃商业机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国认为呢不是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而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产业保护和这个市场这个不发达的市场经济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认知性的矛盾。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应对这个美中贸易之间这个矛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的风险，中国采取了哪一些措施没有来缓解这个矛盾，那么这些措施是不是有效？
从目前看来呢，中国政府的确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当然它呢，这些措施主要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做法，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措施。你比如说第一是谈判，像刚才说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全面对话，这是一种方法，希望解决吧，希望至少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第二呢，是像川普总统去年十一月份访华的时候，中国也提供了一个大的这个看起来很好看的2000亿美元的订单啊。那么这些老办法呢，目前来看呢，在面对新的总统和新的内阁的时候呢，是有些问题的。首先说是这些老办法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都是这样的办法，但是呢，从这二三十年中的经验来看呢，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结构性和认知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现在新总统有他的新政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种非常强调实力、非常强调结果这样的政策呢，也不一定是个能够用老办法来解决。
嗯，马来教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北京方面一直是说这个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那么是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个压舱石似乎有这个要坍塌的这种感觉。那么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的这其他领域的进展是否顺利，在你看来？
首先说这个压舱石本身还是存在的。那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呢，虽然呢都有一些这个贸易方面的不满吧，但是呢双方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愿意呢使这个关系彻底的破裂，产生一种贸易战。那么但是同时呢，我们说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贸易领域里出现的不公平啊，或者说是不互利的这种抱怨吧，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的领域，你比如说人文交流这些领域。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新一任的美国政府和这个中国的习近平整个的这个领导的政府来说呢，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压舱石做好，同时呢又能够找到一些中美关系的发展的这个增长点，使这个关系能够更加进一步的稳定的发展，这个将是双方领导、双方政府都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嗯，好，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英国希望加入一带一路，美国警告巨额投资可能带来风险。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不过一带一路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方面的代价却引起关注，美国对此提出了警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China.
中国就像它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纽约一家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设计的新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体现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新特点，而且呢，有些产品是面向更广大的人群。策展人说，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会成为残障，或者暂时成为残障，希望科技能够为大众带来便利。
这项名为 Access 加 Ability 的展览共展出70多件产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与残障人士合作开发。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把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触觉。盲文显示器与电脑配合使用，可以让盲人输入盲文，并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则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one can dress up their
用这些假肢腿套，人们可以打扮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起来几乎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它们，你可以根据心情改变它们，但是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
Your prosthetic and add fashion to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day.
还有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为盲人设计的手链项链式的导航系统。该博物馆馆长罗林鲍曼说 ，Coop Hewitt 是全美唯一的设计博物馆。该馆有为所有人提供无障碍方便的基因。而这一展览旨在唤起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这个展览是为了让所有人了解，我们现在必须用新的眼光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的领袖，我们需要思考包容性，我们需要思考无障碍性。
Think about accessibility.
这一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 便于连接世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的音乐播放器和机器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颤抖者设计的汤勺和为自闭症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台将在2020年大选时投入使用的洛杉矶郡的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会说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许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为广大的人群，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衬衣，可以拆卸的儿童夹克，还有这双耐克鞋厂应一位13岁脑残男孩的要求而制作的可以从后面穿进去的运动鞋。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可能仅仅是暂时的，也许有些人腿断了。我的希望，我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一些优秀的例子，显示什么样的设计可以符合更广大人群的需要。
由妹妹和孙子带领来参观的桑尼亚告诉美国之音，她并不期待到博物馆来看这些东西。
如果有人说，桑尼亚，去看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东西，我会说，算了吧，我到博物馆是去看美的东西，看历史。但是这个展览确实让你感受到了真正的教育。
Access 加 Ability 将展至今年9月3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在不远的将来，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是什么样呢？他们能做哪种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今年初的消费电子展上采访了机器人领域的一些专家，请看报道。
修剪草坪、擦玻璃、在酒店里运送物品，各种型号的机器人正在从事多年来由人类负责的工作。这些机器还能做人类做不了的事。
他全天可以24小时工作，理论上啊，而且他没有任何的脾气，永远是笑脸相迎。
好高兴见到你，
辛苦你了啊。
这个会说中文普通话的机器人名叫悠悠，不仅会跳舞和讲笑话，还在服务行业工作，与人类沟通。
公共的医院场所、诊所里面去做问诊啊，去做包括去回答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这些场景在中国已经完全都实现了。
科技帮助人类完成工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So go back to...
回到用犁或拖拉机的时代，那时人们开始将科技运用到工作中，让工人更加有效率。当你把电子制表软件交给一位会计时，你让这位会计的效率提高了许多倍，机器人也是一样。
机器人变得更聪明了，在展示环节，这个机器人正在和他的人类对手玩英语拼字游戏。
它的重点并不是取代人类工作，反而它是协助人要做起来很繁杂的工作。
除了复杂的工作以外，像螳螂机器人这种机器人还能负责枯燥、肮脏或危险的工作，就不需要人类动手了。
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些情况，狭窄的空间、清洗炼油厂的油舱，像这些事情你确实可以利用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去工作几个小时，人类不必冒险。
这样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做一些更高级一点的需要用人工、需要人自己智能去学习或者说去做的工作啊。我不认为机器人会完全取代人的智慧，因为它目前这个阶段或者说未来的十年，我还没发现有这个威胁。
科技界人士有一个共识，是机器人是来帮助而不是替代人类的，但人类可能必须学习更多的专业技术来胜过机器人。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两份与中国新闻自由相关的报告陆续公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40%的外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工作越来越难，他们面临被跟踪、抓捕、被粗暴对待或者被威胁驱逐。 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则说，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封锁人民得到消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对媒体报道，特别是对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责批评，究竟在北京眼里什么才是新闻，哪些才能报道，外国记者在中国还有多少活动空间，国际社会该如何关注这个问题。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嘉宾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